我们今天又回到我们的个人实相本质，660节，大概是10:53的地方哈、哦。那在上个礼拜我们是提到，比如说你觉得自己好像很萎靡，然后呢，你读到一些书籍或广告，那有关于维他命，那他就说吃某某维他命会很好，那所以呢，你就去吃了。那你也会受到影响，那你的确是会受益，至少有那么一阵子。那你的信念呢，会让你对维他命，哦，对你有效这件事情呢、啊，它会产生作用。但是，假如说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想法是说，哦，我身体就是不好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虽然这个维他命代表的是相反的暗示。可是呢，它是不会长久的。那在这一节里面，我觉得它不只是在讲药品这件事情，你可以推而广之到所有一切的事情上面。因为它的整个这个模式就是说，你觉得你没有力气，那么你找一个你觉得有力气的东西，变成你的拐杖或你所依赖的东西。那因此呢，你会觉得说，哦，对我有帮助哦。然后呢，然后因为你的信念没有改变，那你对它就产生一个依赖，依赖到一个程度呢，它就变成制约。可是因为你的信念没有改变，所以这个制约，这个依赖呢，它就很快就会失效。可是当它失效的时候呢，你却必须要像小婴儿吃奶嘴一样，你还是不断的要拿在身边，你没有办法放掉。然后因此呢，你又没有办法真正改善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又拿一个东西变成你必须要随时放在身边的，那所以它就是一种我们说的自然催眠，它是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提到这个维他命是一个例子，那下面再讲一个新的例子，他说有关于香烟或者是迷药的公益广告也是一样的，好，比如说抽烟会致癌。这是一个暗示，但是抽烟会致癌的暗示呢，其实是比抽烟实际上产生的效果要危险的多了。换言之，就是抽烟也许对你有一些坏处，可是真正最大的坏处是什么？是你相信抽烟会致癌。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曾经在网络上看到十大对人体最有害的东西。那你们经常都在做，比如说他提到最严重的就是喝什么果汁，他说 喝果汁会致癌、啊、为什么呢？因为果汁大概是有添加一些人工什么东西啦，他提很多的东西都是我们每天经常在做的事情。但是假如说你的焦点没有放在这里的话，你怎么做你根本连这种概念都没有的话，他怎么可能会影响你？可是现在重点是在于当有一个公益广告告诉你说，哦，抽烟很不好。那抽烟到底会不会不好是不确定的，可是呢，这个广告会对你产生的那个预期效果，跟你对它产生出来的那个想象力，它实际上是危险太多了。那这种东西的话，你可以说在你的一生当中其实比比皆是，比如说老了就会走不动，老了就会眼花，耳朵不好，会老人痴呆或什么的话，你一天到晚去接受这些信息，其实这些信息对你造成的这个伤害远比这件事情要严重的很多。好，那之前丁山有传一个email 嘛，他提到说他们做一个实验，好像是一些心理学家做一个实验嘛，然后放两组人，但是呢，就让他们听他们年轻时代的歌曲啊，看年轻时代的街道，然后甚至于呢，对应的方式就好像他是年轻的这种方式在对应他哈。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哈，不管是对照组也好啊，还是说实际参与的实验组也好，都有极佳的效果。尤其是实际把，就是让他们感觉到他自己年纪是往下跌的人，那么他们呢，整个身体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原来要气的时候是扶着人家扶着进去的， 那出来的时候是，活蹦乱跳出来的。所以换言之，就是你对你自己的想法，那个想法本身呢，它直接造成你的实相。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必须要一定要非常非常了解。假如说你学赛斯的话，你可以有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就是哈，你的外面的所有的人呢，都是假的。就像那个海涛法师一样说，这个眼睛业障重啊，都是假的。那真正真的是什么？真的是你的信念了。就我如果我的想法是什么，那么我们的外面的环境就会创造什么。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很好处理了，因为你也不可能再愤怒了嘛。因为完完全全是跟你的想法有关的对应物。它只是你想法的对应物而已。我觉得我现在真没用，我觉得我好像被人家欺负，我觉得我怎么刺破轮胎了，我觉得我怎么样被人家，就被，老公或老婆欺负或怎么样的哈。其实这个部分的话，你完全可以把它 skip 掉。你回过头来看看我自己的信念是什么，我的心态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其实。吸烟产生出来的效果哈，没有那么严重。可是你对吸烟的暗示那个想法，那其实是危险的多了。而能使那些本来不会得到癌症的，因为有这个信息的关系呢，变成得癌症。而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非常热烈的在讲。换言之，就是如果你没有接到这个信息哦。你还不会替自己创造出一个癌症，可是你现在听到人家说哦，那吸烟会得癌症，那么你就好像所谓的入会仪式一样哦，你就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是好像必须要这样，要跟大家一样，人家老了就会眼花，老了这个手脚就会不灵活，老了就会更年期，那这些概念的话呢，它直接的。变成你好像不这么做的话，不行。所以它事实上对我们的影响，比实际上要严重的多。然后他又再举第三个例子，他说像海洛因啊、大麻啊、LSD，那这些公益广告、公益的宣告当然很好，比如说啊，吸了大麻会怎样，吸了海洛因会怎么样。可是呢，真正伤人的哦，却是你把这个。吸毒的人、嗑药的人呢、把他们所有的经验都预先结构好。你的信念可以强到说，我今天可以不吃饭、不喝水，都能够存活，对吗？所以每个人可以按照他的信念去处理他的情况。假如你，已经先结构好，就说哦，吸毒就会怎么样，那么这样的话，吸毒者的话，他就一定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暗示自己，然后催眠自己，他就会变成那种样子。那吸毒者，假如说是活该好了，因为他要自己吸毒嘛，哈。可是问题是在于有很多，在医学上痛苦的人，很痛苦的人，一般医生会给他类似像吗啡。像我上个礼拜不是提到说，我一个同事，他的脊椎，损坏嘛。那躺了2个多礼拜之后，医生就跟他讲说：“你如果不站起来的话，你的肌肉会萎缩。所以呢，他又没有办法站起来，他就给他吃很强的吗啡。那因此他才能够站起来。但是我在跟我朋友在对谈的时候，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我现在吃很强的吗啡。’那言下之意就是说我完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们从小就接触到一个信息，就啊，吃吗啡会上瘾啦，吃吗啡对身体很不好。”然后吃吗啡就好像，这个鸦片战争一样，就会躺在那边都没有精神了，就大概会有这些印象嘛。那些印象的话，变成一个很好的公益广告是没有错，可是却把每个人的经验都预先结构好。好，那用这句话，你是不是可以再把它推到所有的事情上？人家都已经把他们的经验结构好了，让你去套，不是这样子吗？哎呀，如果你不好好读书就会怎样？哎呀，如果你不长得漂亮就会怎样？啊，如果你皮肤不白就会怎样？啊，如果你不怎么样就会怎么样？这是不是已经结构好的经验？ 好，啊，如果老公讲些什么话，他就是不爱你。啊，不论老公怎么样，老婆怎么样，就是不爱你。那是不是都是结构好的经验？他在贩卖一些结构好的经验，可是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感觉在创造实相啊。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值得我们深思了。第十五章、第十六章，哈，这都很实用的章节。假如这样讲好了，假如我们在写赛诗，我们在写的东西，其实是认识信念，对吗？那认识信念，因为我们认识信念，认识到一个很深的程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原来我们持有什么样的信念，我们的人生经验就跟着变。如果能够到这个程度，如果能够到这个程度，那换言之呢，其实你在改变你的人生状态的时候，你是在学着改变信念。我们是在学着改变信念。那我很喜欢把那个未知实相一开始的那一封赛斯的信，我很希望说大家也再去把它 review 一下，看一下这封信到底是怎么写的。这封信主要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人世间，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所有的疑难，我们所有的困境，我们所有身体上的不良，我们所有碰到的难题，这些问题都是被你自己的怀疑所造成的。被你的怀疑、你的恐惧所造成的，而这个怀疑的升起，是因为你对你自己以跟自己的这个存在的价值失去了联系了。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你根本就不是你以为的自我，是由内在对外在的表现。那如果是由内在对外在的表现，它本身就具有价值啊。那具有价值，有个人在后面，你自己浑然不觉的幸福。因为有个人在后面，有一个你的内在自己在后面，他主管着你所有的状态。而这个部分呢，假如你知道的话，你真的会幸福到偷笑了。你真的会幸福到偷笑。各位，你们有机会的话，因为第三册已经出来了，虽然我没有拿到，那我们有一个赛师妹说要送我一本书，可是我想他大概是像上次一样又黄牛了啦。他就说哦，他要送我，他要两三本。我说好，那他说他的书在车上。我说我就很高兴。我说那我就跟你到下面去拿书。哦，不行，我那个有画纸。我说没有关系，不然你就拿新的来跟我换，或是我旧的我也都 OK。那他说不行不行，我这不能给你。我看这个又没有了，不然人家那个田麦是要送我一本，还有那个 Unix 是要送我一本，但是我想这个就又没有了啦。好 ，OK， 那没关系哈。可是。各位，你们在看早期课第三册里头，119节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资讯，好，那我自己是蛮喜欢的，那我来跟各位分享。其实我今天的 email 我有写了一些了哈，他这里是提到我们的内我，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潜意识的指导。信主之者，换言之就是你有潜意识，而你的行为是按照你的潜意识在行动。那即便说你今天的内在感官开发得很好，你也是接触到你的潜意识，对不对？而潜意识的后面，你的内我是所有潜意识个别化背后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指挥者。那我们的生存，我们肉体的动作，你会怎么动，你会怎么生存，是从内部指挥那些切身的活动机制而来的。换言之，就是你会动，你会走，你会想，你会做什么，其实是什么内我的所造成的结果，是内在自己所造成的结果。那假如说我们身体有问题，假如说我们肉身的身体健康有问题的时候，你其实不是要去看什么药能够医你，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结果的话，你只会依赖那个药，而不会回到跟内我的沟通，跟你内在自己的沟通。那他这里是这样提，他说这119节他提到说，当健康出问题的时候，你们必须沟通的是这个内在的指挥者，而这个内在的指挥者是以一种潜意识的方式，他用 直觉来让你知道，他看你外在自己需要多少分量、多少速度跟多少种类的潜意识资讯，然后他灌注给你。哎，各位，有没有幸福？就跟老妈在养婴儿一样，你要多少奶水，你要多这个速度要多快，种类要多少，分量要多少份，你的内容都给你传遍遍，然后用直觉、用梦境的方式，听不懂是不是？传遍遍就是帮你准备好了，好。然后呢，如果你的外在自己满足于跟一个内在对等物的一个平等的基础工作的话，那么你可以避开所有最严重的困难。就你有什么困难，好，你有什么难题，你有什么麻烦，你身体有什么问题，其实你只要有一个能够跟内在平等工作就好，你还不一定要比他强，那么你的内在就会安排用直觉的方式，用速度，用种类，用分量来让你去觉察到你怎么去做。那他这里提到说，虽然没有错啦，因为外在自我发展比较晚，那嫉妒内在的那个主导的位置，也希望把所有的知识呢就唾手可得，但是这是不可能的。那因为他是要提到一个状态，他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说，比如说像你有一个主要人格，对不对？那这个主要人格，其实在主要人格的背后，你有很多很多的次要人格。那这些次要人格可能从你很多生生世世的这个经验当中，变成你的内在的一部分的人格特质，对不对？就好像赛斯说，哎，这个呼兰克瓦特就是他的一个人格之一。那所以赛斯在跟任何人讲话的时候，呼兰克瓦特的那个次要人格也在他身上。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我这么想，可是等一下又变卦了，比如说，哎，我要送一本这个第三册，过两天一个小时之后就开始变卦了，我的意思是说，你有很多次要人格。那赛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资讯，他说你的主要人格是在所有的人次要人格当中呈现出来胜出的那个自我意识，也就是在这个角色、这个地点、这个方位，它能够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人格？那它是一个胜出的人格，胜出的意识。可是呢，你的所谓的外在自己，我们的自己本身，你其实是整个前我的一个操纵者或者是主导者，也就是说你怎么想，那么你的内我、你的前我就会跟着按照你的想法去完成它。那所以这一章里面，第119节它有一段话，他说呢，外在自我到某个程度代表了住在潜意识里面的次要人格，而当外在自我很狭隘不足以代表这些次人格的时候，那么你的内在就会揭竿而起，试图进入有一个只要人格一时的软弱表达自己。这样做如果没有效的话，他们可以经由一个单一的功能，比如说说话、动作或任何暂时取消或表达自己，而外在自我却幸福到浑然不知。就算你今天全部都不懂，就算你什么东西都不会，可是你的内在他就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处理你现在眼前的问题。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外在自我的目的不只是表达自己，到一个很小的程度，表达那些组成潜意识的隐藏人格。所以你在表达一件事情，你等于也是在替很多潜在你内心里面的潜在人格在表达。各位，这件事情有值得我们深思吗？ 所以信念不是你以为的那么单纯的，就是我这么想就是怎么想，因为你还有什么潜意识，而潜意识里面放着很多的。他这里提到说，潜意识群、次人格群、潜意识的次人格群，级啦，他要四级的那个级。所以换言之，就是当我觉得我是怎么想的话，哈，其实是一大堆的。他在这里提到，哈，在内我的某些部分显示客观化的更大倾向后，外向意识的中心的，也就是我们的外在自我，最后会被内我选择。而当然，这些部分围绕着一个潜意识的次人格聚集。合在一起聚集哈，然后胜出，那变成外在自我，然后呢，是前我的操纵者跟发言人。我现在解释的一个问题是说，其实所谓的，你觉得你自己，比如说我叫 Charles，那这个 Charles，我现在知道我的。从小到大的过去，可是我的背后里面其实有一个内我，而内我在安排所有的事情，包括我的身体的调节各方面的情况。那为什么我会生病呢？因为生病是我的内在的自己希望我来看一下我现在内在所集结出来的一个问题，它是一个创造性的表达，一个创造性的出口。所以当有一个病出现的话，不是你要去聚集在那个病上，而是由这个病当中去看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或者是说很多事情的不顺利的时候，其实你是要看的是说，那我怎么会创造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赛斯的这个在未知实际上他提到一个情况，那就是说，如果你回到你自己，用你的信心，好，用你对自己的价值的一个肯定的话，哈，那么所有的狂喜跟答案都会由之涌现，不管你要什么答案都有，啊，不管你怎么做，你都会很成功。那他提到说，那如果他帮你呢？如果赛斯帮你会怎样？他说，我的目的并会帮你解决问题，但是是要让你跟你自己的力量接触。那有些专家或大师会说，哦，我可以帮你。没有，你怎么帮他？连赛斯都没有办法帮你，怎么帮？赛斯说：“我不能帮你哦，我只能让你跟你自己的力量接触。”那第二个呢？我的目的不是要借由给你最悲惨问题的答案，而介入你跟你自己的自由之间。即便是最悲惨的问题的答案，赛斯知道吗？知道，他可不可以给你？不可以。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的目的不是要，借由给你最悲惨的答案，而介入你跟你的自己的这个自由之间，也就是你跟你自己的信念之间了。那第三个就是我的目的是要加强你自己的力量，因为终究来讲，你的神奇就会带你找到你的成就、了解、丰富跟平静。所以他后面讲两个东西了哈，他说呢。我主要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加强你对那个与生俱来的价值的了解。第二个就是加强我对你们天生具有那个超脱任何现有问题的能力的一个信心。你有能力解决你的问题，绝对有。为什么？因为你的内在在安排你的所有的事情。你有任何问题，你的内在都会处理。你有超脱你的问题的。解决他的一个信心，还有呢，你有自己的价值，所以他在加强的这只是这两个部分。所以你去看赛斯的教导，这是一个蛮in general 的一个观念哈，就是他要你加强价值，他要你加强对解决问题的信心，就这两个而已。但如果你有，比如说我相信我可以处理它，而且呢。我对我的价值是很肯定，我怎么样我都有价值的话，那么 那么你就会得到你的成就、了解、丰富跟平静。那反过头来讲，那如果赛斯去解决你的问题会怎样？意思说，如果我今天有个大师，有个什么专家来解决你的问题会怎样？如果我尽自替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的话，那么我就否定了你们的力量。然后呢，就怎样？进一步加强你们的无力感。然后你把这三句话，把它移到今天的课程里面，你就发现到说，好，我胃痛，我去吃胃药，那胃药解决了我的胃，那是不是更加强我自己的无力感？而且呢，我根本就否定我自己可以去解决这个胃痛的这个能力。所以，任何东西、任何人、任何事情或任何药物或任何其他的外力，如果能够替你解决所有的问题，假如他这么说的话，那么这里赛斯是这么讲，就是如果我尽自替你们解决问题的话，那么我就否定了你们自己的力量，然后呢，那就会加强你们已经有的这个无力感。所以今天在提到的这个部分，第一个维他命，对不对？你吃了维他命，那对你很好，那否定了自己的力量，因为你本来就可以自己产生维他命呢。好，然后会怎么样？变成奶瓶，你随时要带着它。高血压药也是一样嘛，哪一天可以不吃，都要吃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否定自己的力量之外呢，更加的变成无力感，而且你会不断的加深，到一个程度，你连离开它都不敢了。所以你去把整个赛斯的一个思想做一个比较统合的话，你就发现了说，其实我不是说你们不要参考别人的意见，但是呢，赛斯在他的书里面他有提到，他说真正的老师是引发你内心的那个力量，真正的老师呢，他是教你怎么样去使用你的信念，改变你的信念，但不是替你解决问题。因为你来就是为了要解决问题来的，那你在解决问题的当中，你只要跟你的内在合作就行了。那你的内在呢，它连你自己的肉身的一个生存状态，你的生存机制都是你的内在所设定的。那么因此，所有你的困难，你的内在都知道怎么解决，而且它会按照你应有的分量、应有的速度、应有的种类，然后呢分派那个直觉力在你的自己的身上。信心跟对自己的价值的了解，各位对这一段赛斯的看法有什么想法吗？真的胃痛，胃痛，对，你真的胃痛，那胃痛的原因不是说去吃药就好吗？胃痛的，你当然我们提过很多次的哈，在一开始如果说你真的没有更好的方法的时候，你为了要减轻这个痛苦，你可以啊，你可以先吃一点什么药让自己稍微和缓一下，但是真正的问题是胃痛的原因是来自于什么？压力嘛，消化不良嘛。胃溃疡的人大部分都非常紧张的人，对吗？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去长庚看医生了，然后一个女医生嘛，她就问我说：“你到底在紧张什么？”因为我一直在拉肚子啦。那医生说：“你的胃肠蠕动太快了。”那一段时间是我从早上8点就要开会，开到晚上7、8点下班。然后一场开过一场，一场开过一场，那常常开会的时候，有时候会被盯嘛，所以我就那段时间，因为我已经准备要出国了，所以就是说一方面也很怕说把台湾的事情搞砸嘛，所以那时候压力很大，所以压力很大的话，直接在你的胃跟肠上去表现嘛。 所以胃来讲的话，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胃溃疡的人都是怎么样，都是非常紧张的人嘛。所以呢，你要看那你到紧张什么，这个部分就好像我们经常在讲说，你好像拉绳子，对不对？你拉绳子的时候，绳子断了，你不是把绳子解起来吗？绳子解起来有什么用？因为拉力还是在啊。那一样的，那你的身体是利用一个胃溃疡的方式来表现一个你现在很拉得很紧的那个部分。所以拉得很紧的部分如果放松的话，那就不需要任何有关胃溃疡方面的治疗嘛。那如果对胃溃疡的治疗有没有像一个更大的绳子把它那个地方绑得更紧一样？可是压力并没有拉，并没有掉啊，那所以不会断在这个地方，会断在别的地方啊。你用一个很好的粘胶把那个地方粘起来，所以那个地方就不会再断了。那会断在哪里？绳子的其他地方啊。对，他要去解决他的压力。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嘛。好，所以不是治疗病症，而是在看自己的信念。那没有错，一开始可能你可以找一些医生来看你啊，或者心理师来看你啊，或者找别人咨商或者大师来教你，这个都 OK 啦。但是真正来讲的话，要处理自己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说我今天不面对自己，然后看听别人怎么说，因为别人说的是他的观念、跟他的想法、跟他的经验嘛。你必须要回过头来，真正回到自己，自己去喝水，知道水的味道是什么。别人跟你讲说，哦，我跟你讲哦，诶，我做这个太空飞梭很好玩呐，你知道吗？那上面很紧张哦，这样可以吗？不行啦，你要自己去玩一次啦。对啊，我看鬼屋好好玩哦，是啊，很好玩啦。那他讲的描述的很清楚，可是跟你自己的经验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的问题像刚才在提到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家已经结构好的东西喂给你吃，说你如果这样就会怎样，那你就失去了去觉察信念、去创造实相的这个能力嘛，对不对？因为他已经把你结构好，说他就会怎样。但是像吸烟来讲的话，台湾不是前一阵子有一个什么全台湾最老年纪最大人，就是说他每天就抽新乐园，然后喝那个什么酒，米酒啊，就最差的烟跟最差的酒，他一定每天要喝一些，到底多少我忘记了哈。这是他保持他这个健康的方法。那有一个人是说他专门喝那个soft drink 汽水啊，而且你给他汽水，他高兴得不得了。有一个在什么区啊，在台北的一个老太太好像100多岁了，好像眼睛还好得很，可以穿针引线，可以到处找人聊天。那她就是喝那些碳酸饮料那些的东西啊，对对对，所以我们把人家的经验先结构好，但是经验真的是看个人的信念来的，你的经验从你的信念来的，可是被结构好那，连信念都没有办法去觉察嘛？好，这是到这里嘛哈。那下面的话，他提到说哈，那在另外一方面，你们的文化公开的指出了服药可能产生的那些常被夸大的危险，而认为这是很普通的，然后又另外一面把它变成一个治疗的方法。我今天才听到一个朋友在提。他说：“哦，中药是有毒的，很多中药是有毒的。然后他说西药更毒，那反正吃药就是毒就对了啦。啊，那他这里提到的这个文化公开的部分，可能指的是大麻跟海洛因这些东西啦，哈，就是这个服药有很大的危险性，很大的危险性。可是呢，你又把它当作是一个治疗开刀的时候治疗疼痛的一个方法。”那这样的话，已经告诉你这么毒，已经告诉你这么坏，已经告诉你是会产生什么样的经验， 都先跟你讲了，好，那你又治疗又必须要用它的时候哈，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一点像变成一个入会仪式 ？Initiation rites， 那之前是翻译成入会仪式啦，那新版本是翻译成成年礼啦，但不管什么意思，总而言之就已经告诉你这么不好了，啊，那你要去吃它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跟大家一样？在完全被色情接受之前，你一定要面对丧失生命的可能性。你要去吃吗啡，你要去吃这个海洛因，那已经告诉你就是这么不好了。那你还要被生病的时候还要被注射这种样子，那你是不是有一点像，好像我接受这个药物，那你的内心里面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那我就是要我要丧失生命的可能性，然后呢，我接受了社会。觉得不能吸毒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对吗？那如果说我是不太晓得啦，不过我这是我自己的推测。你知道很多古老的这个民族部落，像尤其像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有一种我忘了名字哈，有点像那个仙人掌的，它也是一个类似像大麻的效果，就吃了以后就会有一种离神的状态，有点就是像跟吸毒是一样的结果。在这本书上有，那我还要去查才知道那叫什么名字，但是从来没有听过说印第安人他们吃这个东西会有一个不良的结果或死亡或什么其他的情况，并没有。好，因为他没有这种入会仪式，就是说好你吃了会有什么结果这样子。那我再举一个台湾的例子哈，我从小吃味精长大的，而且都不是吃那个什么叫做红塔吉的烹大师，红塔吉也是味精的，不过那个是从鱼的身上去提炼的。那以前我们吃的那个味王味全都是什么？都是结晶嘛，就化学物嘛，对不对？从来没有一个概念，就是也从来没有听过说人家吃的味精有身体不适啦，或者是死亡啦，对吗？可是你在美国经常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某某人啊吃味精啊死掉了，有没有？或者是很病得很严重嘛，对不对？所以 MSG， 你到餐厅很多美国人说哦 ，no MSG， 但 MSG 我觉得蛮好吃的。我现在是比较高级不吃了啦哈，我们现在是吃恒大吉那个日本的烹大师，还蛮贵的，一小包14块钱嘛哈。还不能多用哎，但是后来他们就发现到说，其实那个味精的结晶体，它其实是从海带里面跟那个那叫什么瘦肉里面去提炼出来的，就提炼出来的东西是一模一样啦。如果你东西加了海带，就会很鲜。或是如果放几块瘦猪肉进去哦，如果你用瘦猪肉去蒸白水就好了，用电锅蒸的，然后你去喝那个汤，非常的鲜，哦，就非常好吃，非常鲜。那其实就是像味精的效果。然后呢，它所谓的效果，它并没有，并没有副作用的。这个我不能乱讲，因为我不是化学师哈。但是基本上哈，像我们在台湾长大的，应该没有一个人会说我吃了味精，然后会怎样？没有。但是美国真的很多，所以这个危险有点像一种成年礼，就是告诉你这个很不好，很不好。那你一定要接受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接受这个概念变成你的概念的一部分？好像你不这样也不行，你知道吗？现在里面被人家讲说喝咖啡就会睡不着，然后心脏会砰砰跳，然后会怎样，然后骨质会疏松，你是不是被人家灌输的那个观念，对不对？但是不会在我身上发生了，因为我没有这个概念了。虽然我现在讲了，可是因为我的前面的概念比较深，所以这些东西哈，各位，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我们不要再把眼光往外看，看人家的经验，看人家的习惯，看人家所累积出来的结果，因为是他们的信念在创造那个结果。有没有效？有效。因为我们在群体里面，可是你 有一个东西更有效，就是如果你有一套不同的想法，而你也坚信它，你也坚信它，啊，所以之前那个我们的小姐啊，就拿这一本书啊，叫《不吃的人们》，好，这你看很年轻啊，又长得很帅，那是年轻人，6年来没有喝一滴水的律师。18年来只有吃蔬菜的曾治师，那一堆人是既不吃饭又不喝水的，而且，澳洲的导师在训练，在引导，然后他们的精神比以前要好很多很多倍，精神饱满这样子。那这是什么结果？训练的结果，它是个训练的结果。那这个不是一个那种，好像说是义和团啊，哦，就是拿枪拿刀啊，这个不刀枪不入，不是的嘛。对，他不是，他们都是高知识分子。在东京的有名的律师，好，那有名的人，那只要你改变信念，所以那些土著的成年礼，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比你们。现代人要明白的太多，我们现在不明白，我们都是看 Facebook 说什么，我们看，人家传来的信息是什么，告诉你说，哎呀，吃什么番薯会怎样啦，哈，啊，然后到几岁应该怎么保养啦，哈，啊，怎么样怎么样，哎，拜托这些东西全部丢掉。刚不是讲过吗？连吸烟对你的产生的这个公益广告对你产生出来的伤害，甚至导致你。有癌症，比真正吸烟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一个完全不知道吸烟有什么坏处的人是完全不会受到伤害的。所以他们这些土著，他们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印第安人他们在吃那个叫什么卡奥特，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啊，我可以查一下了。那他们没有问题啊，没有任何问题啊。那为什么我们都有问题呢？甚至我有个老一个老师一个朋友，偷偷吃了一下，完蛋了呀，摔伤啊，而且很严重啊呀。所以信念、信念、信念，从头到尾就告诉你，你要看的是你的信念。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哦，那个叫做 peyote 啦，我说凯菲，我 peyote，peyote。好，你如果用 peyote 上网去找，你会看到一些植物，那这些是他们常年在吃的东西。他这里提到哈，有些美国的印第安人以他们自己的模式使用 peyote，但他们却不过量，以至于让心智或受到任何的震惊，而且他们认为这是个环境的天然成分，所以他们用来增加自己本有的天赋的感知力。他们本来自己并没有死亡，而变成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所以他们也是他们自己系统下训练系统在使用 peyote，在其中他们了解他们生物性的本能，而视之为理所当然。所以对人类的生物性是一种补足，而不是减损。这个是在个人像本质哈。第十章，在我们后面，我以为在前面。好，那意思是说，你看哈、哦，就算去吃所谓的禁药 peyote， 那他不但没有增加他自己的任何问题，反而他会跟一切万有会互补，而且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这是印第安人他们在使用的，因为他们没有那个信念，他用他们的信念在使用这个药物。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所以一个东西你怎么吃它，你会有不同的效果，对吗？像我最近常煮一些嫩猪肝，对不对？你会发现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会说，哦，我不吃，有没有？那有三分之二的人说，哦，很好吃，哇，好棒，这样子，对吧？所以赛斯不是在上一节课提到说，你对食物的想法比食物本身要重要的多了。你怎么想食物？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吃这个东西对你很好，那它就很好啊，而且它真的会很好啊。而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你不好，那不管它再怎么好，都变得不好啊。好，那么这个一样可以无限延伸。你对这件事情、对这个人、你对任何的东西的想法，哈，比它实际的发生是不是要更重要？你认为它对你好？他就会对你好啊，你认为他对你不好，他就会对你不好啊。所以那你要不要回头来回到一个状况，就是说你的焦点、你的眼光、你的诠释方式移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啊？对啊，好。所以讲来讲去，讲来讲这个又讲那个啊，讲 A 又讲 B， 讲 C 又讲 D。他说这些东西都涉及了自然催眠，全部都是自然催眠的结果。好，全部都是自然催眠，这些都是涉及的自然催眠。让我们回到那个胃溃疡的男子的那个例子，我们上前两节有提到，有胃溃疡的男子，那他暗中相信某种食物会让他的胃产生某种特定的反应，那他吃的就会这样。然后就从此再也不敢吃，就好像我说猪肝，对不对？或者有些人就不敢吃葱，有些人不敢吃油饭，有些人不敢吃猪脚，有人不敢，就很多东西他们有个人，有人不敢吃花生，像我儿子不敢吃花生，那你怎么跟他讲都没有用啦，对啊。那现在他是讲这个例子，又回到讲这个例子的目的是在讲这。下面的这个部分，他说有一种药可以让他止痛，只要这个药有效，就更说服了他，而最后他的胃肠问题就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得到纾解。各位，你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现在就在我们的身上比比皆是，我们身上比比皆是。比如说喝冰水，哦，那个会身体很不好，对吗？那你相信不要喝冰水，那本身的话到一个程度的话，你就会以这种方式来反应，你喝了冰水就会出问题，然后你就发现到说，哦，我一定要喝热水才可以，对吧？交男朋友不能高富帅的，那或者是说怎么样怎么样的，要学身心灵的，要怎么样的，但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我们深思啦，各位去想想看哈，一个相信吃某种食物的人会让他的胃产生一个特定的反应，那某一种药会产让他止痛，只要这个药真的有效，他以后就变成他的药瓶子、药罐子，他就用一辈子离不开它，而只有这种方式可以得到纾解。所以我之前不是提到吗？我以前曾经认识一个通灵人，在 Monty Park 陈太太，然后呢，他真的好厉害哦！我本来是要去拆他招牌的，还带录音机进去，他进去告诉我说：“哎，录音机拿下来。”他知道，然后不敢讲什么在当时都直接的切入问题，他根本就知道你的问题，我是觉得啦，所以我本来是要去拆人家招牌的，因为我那个时候理性很强嘛。学科学的，对不对？结果我是出来的时候是两只脚好像走在云端上出来的，因为他讲的事情，我觉得他不可能知道的，很多事情他都知道。 你知道我意思吗？他知道我太太生病啦、啊，他知道怎么样啦、啊，他总而言之，他什么事情他都知道就对了。那你说偶尔巧合哈、哦，是可以啦，而且我已经带着预防的心进去嘛。那我带预防心进去，他也知道。他说：“你带着预防心，你来考我吗？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人家根本把你看透了嘛，对不对？好了，从此以后。”你有什么问题要不要去问他？是不是？我就有一个朋友，然后我带他去看过一次以后哈，他不管什么问题都要打电话去问他。那我弟弟以前在屏东那边找到一个师傅，听说是罗汉出生的，然后他有很多证据了哈，比如说什么二次大战他死在某一条船上了哈，然后去找那个图书馆，真的就有这么一个人，真的死在那里，怎么会知道？但是就是有了。好，总而言之就这么回事，所以他们对他非常的崇拜，然后就请了什么罗汉回来嘛，哈，他不管要做什么生意的决定，哈，就一定要打电话去问他。那可是呢，有几次还真的很灵。有一次他打电话跟他讲，他说：“你现在立刻买机票回台湾或美国，不要待在那个地方。”他就听他的话，结果呢？一个礼拜之后，他们朋友被抓了。那他没有做任何其他违法的事了。不过，如果他是在那边的话，他有可能会有关这叫做什么迟疑之殃啊？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他就更信了嘛。有很多事情，他有很多的立证来告诉他说，他可以先未卜先知告诉他一些事情嘛。可是。我今天为什么要引赛斯的那一段未知实相？就算我有能力介入你的问题，而且我也知道怎么替你解决，我可不可以？不可以。介入有没有用？没有用。你可以解决现在的问题，没有错。然后你会怎样？增加自己的无力感。各位，勇敢面对自己吧。你勇敢面对自己，因为只有你喝水才知道水的味道。好，只有你知道你内心的感觉，而这个世界上有感觉的就只有你。你真的有感觉到的感觉是你自己的感觉嘛，对吗？所以你必须要面对你的感觉，因为感觉从哪里来的？从你的想法来的。啊，你的想法从哪里来？从你的潜意识来的。哎，潜意识从哪里来？从你内我来的。那你有任何问题，谁在安排？谁在安排你的困难，跟谁在安排解决你的困难？内我啊。你要不要相信赛斯的话？如果要的话，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啦，但是你可以看试试看，学着试试看。他告诉你说，他对你的问题，他会按照你的速度、吸收的速度、种类跟分量，慢慢输送给你，用你的直觉的方式。所以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怀疑。所以他说，你们的问题是从怀疑引起的。如果回到自己。不是先生的问题，不是朋友的问题，不是老板的问题，不是我身体的问题，而是我的信念出问题。我的信念的问题必须要跟我的内在做沟通。你知道我意思吗？为什么赛斯跟你讲说，我明知道你的问题，我也很轻易啪，举手之劳就帮你解决了。可是为什么要让你受苦？我又那么爱你，那么疼你，为什么我会让你受苦？因为。我不能介入你的问题呀、啊，这就是你如果要当谘商师、要当老师、要当说法者，或要当任何引导别人的人，你必须要了解的一个基本法则。你无法介入别人的问题，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看到他的信念，由他自己去改变。有很多老师，很多医师或专家会说啊，你看我最行哦，你来找我，我一定可以帮你解决问题。你只能冷笑两声了。赛斯都没有办法了，你有办法吗？赛斯都不能介入你的问题，那你就可以介入问题吗？可以吗？你知道我意思吗？还是必须要回到自己，你一切的问题哦，都只是在让你看见你的信念而已。所以他这里提到哈，他说如果这种药可以让他止痛。然后他 他这个只要这个药有效，就说服了他，说服了他，好像孙悟空把那个妖精说服了哈，那个说被他收妖了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哈，药就变成一个相反的暗示，老师就变成一个相反的暗示，赛斯就变成相反的暗示，那些能够帮你的人都变成相反的暗示，所以我们要不要帮别人？你无法帮助任何人，你唯一能够让他看到他的信念。如果你的想法是说我要救世界，我要救很多人类，其实你在做的事情只是要救自己而已。你要看到自己那种，为什么那么没有信心呢？所以这些东西全部都同样的建立在催眠过程的一部分上，建立在他对他原来那个病的信念上面，所以有用吗？其实是没有用的。好，再一次，又重新 repeat 一次，虽然要给他的暂时性的结果，但他需要要的这个事实加强了他对他的依赖性。那我们不管借吃什么健康食品，那我们就变成对他的依赖性，对吗？啊，必须要喝什么什么水，我们家买了一台小小的机器，1000块钱呢、啊。然后呢，这个机器听说是什么日本人发明的，有多好哈、啊，就是把那个干净的水下去打，打个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他说里面现在有很多氧，我说你又不是鱼，提到氧的话，大力呼吸两下就有了，你又不是鱼，要在水里面要很多氧。他说呢，吃了这些有氧的水以后，你的身体是很健康的，因为你的身体80%以上都是水。所以呢，你需要氧气。我说氧气多的是，然后你要再把水里面灌空气。如果你是鱼的话，养鱼我想应该是蛮不错的了。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信念，然后这样的话就变成，从此以后这个我们家的某个人，他这个喝水的话就一定要喝那个从1000块钱的机器里面打出来的水，这样子，哎呀。啊，他这什么负离子啊，什么东西啊？我一想，从以前来到美国之后，就一直听到人家哦，什么机器啊，装了以后你家会多好啊，哈、哦，哎，对你的身体有多棒啊？但都不要出门啊，一出去的话就没效，全部都被瓦解掉了。各位，其实不是要写很深的东西啦。你要写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药给了暂时性的结果，而他需要药的这个事实加强了他的依赖性，加强了无力感。那这个药代表什么？代表所有的东西，好，代表好的环境啊，什么健康的食品啊，什么对你的身体很有用的。抗氧化的什么东西啊，什么葡萄籽啊？以前葡萄籽是吐掉的，什么不是？吃葡萄籽不吐出来，葡萄皮，我也讲不清楚的那个。是要，但是现在葡萄籽变成是一个抗氧化的这样、啊。然后连那个土豆哈、啊，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土豆，就是什么马铃薯啊，马铃薯的皮都变得很有营养啊。你们知道那个什么什么 Friday 叫 TGI Friday， 因为我很少去他们家，所以我不晓得。对对的，他们用那个马铃薯的皮做那个 chips 啊，对啊，还蛮好吃的。我还上网买不到，都上网去买的。但我不是说它的营养，我是觉得它还蛮好吃的这样子。可是问题是，后来发现真的很咸，我没有办法吃了，所以就没有再吃了。其实我说真的啦，这个东西哈，你学东西真的要放在你自己的生活上啦。如果说你觉得哦，我不可以这样，我不可以这样，那为什么？你必须要想想看啦。你告诉你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什么？好，那 你对它变成一种依赖性，依赖性以后变成制约，制约以后解掉了你的能力。那就像我说的那个通灵者，你做生意哪有做生意人随时在开会，随时打电话的？某某这个仙姑啊，我下一步棋要怎么做啊？呀，然后呢，你到拉斯维加斯要拿一台斯拉马逊，你要打个电话，我现在做了这一台，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吗？这台可以玩吗？是很对啊，那一这里不是告诉你说暂时的效果啊？然后暂时的效果，它不是说那这样就变成事实啊？那事实以后就加强它的依赖性了啊。那依赖性下面没有讲，依赖性的话就是解掉了你的能力啊，更增加你的无力感，因为你不敢再用自己的能力，你必须要依赖它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它有很大的副作用嘛。你必须要一定透过这个程序，你才觉得会放心呐、啊。一个在商场上跟人家厮杀的人，你说像，这个 Steve Jobs 对不对？他才不管你，你们大家都反对，我就要这样做，对不对？你的 Steve Jobs 我要赶快去问一下通灵，我这样做可以吗？你觉得这样会成功吗？对不对？好，那这里他继续帮你解决你刚才那个问题哈，如果这个人对他的健康不佳的信念没有被阻止，没有被改变，这样下去的话哈，那么这个药就不再成为一个适当的治疗办法了。本来有效哦，或慢慢也会变成无效。什么人电鞋啦，什么按摩法啦，什么拔罐啦，哈，本来有效对不对？现在变成无效。然后呢？那么，似乎唯一合理的办法就是不去吃那些会带来胃溃疡的食物。这是几个例子了，对啊。那然后呢？然后就每次都这样做，然后就越对这样的事情就催眠认命了嘛。我不可以这样啦，我不可以吃虾子，我不可以吃花生，我不可以这样做，我不可以，我是怎么样？我不能主导事情的，我没有能力。它会变成这个问题吗？我今天好像在哪里看到一个信息，就是一个德国人，他好像8岁就得到糖尿病，然后他以前是好像生存在奥地利还是什么，那人家就跟他讲说，你不可能不，你体重不可能有，就是不会做得好的。可是呢，他就是一直想有这个愿望嘛，结果他碰到他为的太太，然后他太太就给了很多鼓励。后来他们就搬到了德国，然后因此呢，他就慢慢就走出他的天空。可是他成绩还不是最好的啦，就还普通啦。那他跟他太太就许了一个诺言，就是我要去奥运，然后呢，我会拿金牌给你看这样子。那他太太这样鼓励他们，他们就一直在往这前走。就后来他太太车祸死掉了。那死掉之后呢？他还是为了要达成这个愿望嘛，所以他就无论如何就去再去试。虽然他8岁就糖尿病了，那他其实表现也一直都没有很好。结果最后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就拿到了个金牌。那为什么拿到金牌？其实他是2次都很不好，所以他是最后一次，他就想说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我一定要让他太太叫蜀盛吧，哈，我要让蜀盛看到他在我旁边，他跟我在一起的。然后他就提到说。其实他给你的那个信念的那个力量，哈，你对他的那个你想要的那个欲望跟那个信念产生出来的力量，会超过你体能之外，而你这真的做到了，他真的拿到金牌，因为他2次都没有过，那既然还在加10公斤还是10磅，但是那一次既然过了，这样。所以，什么东西让你很有力量？不是什么食物，而是你对自己的那个意念、那种信心呐、啊。如果你真的要做，我今天碰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认为我可以把它做好。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给自己定下一个意识的模型，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不一样。即便说我今天不可以，不表示我下一刻不行。你不要忘记我刚刚讲的那一句话，你的内在会按照你的需要、你的速度、你的种类来给你应有分量的资源。所以，比如说我现在这一刻，比如像我刚刚提到那个例子，对不对？他拉两次都失败，而且还是比较低的重量。但是他有一个强烈的信心，他内在就开始跟他在后面做工了。比如说，我今天拿起麦克风，我可能发抖，但是不表示我下一次我10分钟后再拿麦克风，我可能就讲得很好啊。你知道，因为内在会支援你啦。我在讲为什么要把第119节早期课第三册第一，为什么要把它拿来讲？因为你才知道它是怎么作业的方式，你会发现到说内行一层一层的，对不对？我们现在觉得的自我，它后面有一大群的叫群聚的，多次元人格。你有很多多次元人格在那。那今天你变成你，是因为这个想法胜出来，胜出打赢了，它出来了。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话，主人格会怎么样？被打败，会压下去，所以次人格就会出来，所以才会变成人格分裂嘛。那如果说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对自己处理事情的能力没有信心，然后对自己存在的没有价值，那你就永远不可能拿到你自己的力量嘛。所以今天的课程，我提到赛斯的教导就两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先肯定你与生俱来的价值。什么叫与生俱来？因为你从你的内在往外展现你自己的时候，包括你的身体都是你的内在在结构它的啊。不然，同样的细胞，怎么有的就长成头发，有的人就长成骨骼，有的人就长成不同的肉器官？因为有内在在安排，不然都一样的细胞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假如真的有信任的话，那与生俱来的意思是，你的内在想表现这个部分，而他选择你来替所有你的潜意识跟你的内在在表达它。所以你的后面被一大群的人在支持，你幸福到浑然不觉，但是你不知道。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文章一开始我是用我一个朋友的例子在讲，我这朋友最近 LINE 给我了，他就说他每天都觉得很好笑，过得很愉快，每天都在笑。那他说其实很简单，他说呢，尤其你跟人在一起，尤其跟小孩子，你只要笑他就跟着笑，不一定要有理由的。你只要高兴，你就会影响到别人高兴，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他说，我不知不觉的变成我的人生都是在一种快乐欢笑的状态，然后什么事都变得很顺。他说是因为我很顺，所以我才会有那样的一个体力，并不是因为我在那边值班，然后怎么样，然后变成我有那个体力，不是的。他说是因为我的心情先改变了。他说我连做梦都在笑，连我把自己的笑声笑醒的。真的，他就这样写给我啊。那我是用他来做一个例子，因为他昨天写给我的嘛，哈。那我就在想说，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不欢笑？你有什么理由可以？那如果你现在不觉得快乐、不觉得欢笑、不觉得安全，那什么时候你会觉得安全？你现在没有事，对吗？你现在坐在这边绝对没有事，对不对？那下一刻有事，有人知道吗？不知道，对吗？那你这刻不欢乐，你这刻不愉快，这一刻欢，那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啊。我如果现在不快乐，我根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快乐了。我说，哎，我事情都解决，退休又怎么样？不好意思，你也不，你能不能走到退休都不知道嘛，对不对？那你有没有那个身体也不知道。我这一刻可以欢笑，我为什么不欢笑？我这一刻还没有需要烦恼，我为什么要烦恼？我这一刻即便说是碰到很多困难，可是我还活着，我就为了我的活着而欢笑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如果了解内在对外在的展现，坦白说，如果你把第三册第119节再重新念一次，他会告诉你说，你幸福到浑然不知，你知道吗？你幸福到浑然不知，为什么？因为你的潜意识、你的内在透过潜意识在帮你安排所有的情况，它甚至维持你的身体。它维持你的所有的生机运作，它安排你所有的情况，而且你只要一个想法，它就会支持你那个想法， 当你的想法真的不行的时候，他才会想办法透过一些出口来让你看到不要这样了，叫揭竿起义嘛，对不对？你知道吗？我们幸福到浑然不觉啊，我们怎么有可能不快乐？那你现在不快乐，你什么时候要快乐？对吧？你看大家都笑了哈。是啊，而且坦白说，这里赛事的教导是说，如果你今天不去做检查，你连这一份担心都可以不用了。因为如果不去检查的话，就算你今天本来是癌症的，你可能过一阵子就好了啊，因为你的身体会解决它啊。我们不是用医身体的方式在医自己嘛，我们是把它当做是一个信念的工具嘛。而且你的内在在主管，他这里不是刚念给你们听吗？你的内在在主管你的身体状况啊，不是医生啊，不是药物啊，不是你吃的什么啊，是你的内在在主管你的身体啊。我记得前面有一段赛事书是提到说，你的身体的状况它其实是你内在，就是不随意的部分是由你的内我在控制的啦。但是这119节他也是提这样啦。啊，只是119节，我觉得提得更详细一点啦。啊，不过文字是蛮艰涩的啦。那我你去看他并不是指这个所谓的这个胃溃疡的这个人，而我个人是觉得说，你可以用这个地方可以带到所有人生的所有的事件上，因为你有一个病。然后呢，你就觉得应该怎样才好啊？那个真的有效了，有效以后，他就变成你的救命恩人了。那你问题是，这样下去的话，你就被他制约了嘛？然后再来就你没有他不行，他是唯一，你不会去觉察的信念的啦。你不会觉察信念，你会觉得说哦，吃什么东西很好啊？杨振华851啊，什么之类的。问题是人家吃有效，你吃没效啊？是不是？很多人说啊，我吃这个很好。那问题是哪里？我们之前不是有个同学，他说哦，你只要用那个豆子把它弄热敷在这个肚子上，那些肉全部都会不见，然后就会变成完全没有肚子，很漂亮这样子。然后他说要做一个给我，到现在我还没收到。对，等下，我创造我的实相。到现在还没拿给我，所以我的肚子还没消。这是这样子吗？不是吗？我基本上我不太相信这种东西。OK 啊。所以你的朋友如果不去看医生，不见得就一定比较不好。如果恩在赛斯了，但是问题是说，因为那不是我们可以建立的，赛斯在119节他提到我念最后这一段给你听，这个很好玩的他提到既然任何既定自己的潜意识是向前冲刺是没有止境的，所以在你们层面上的死亡只是改变自我的焦点而已。那如果是你的不管你的内我、自我什么潜意识，不管怎么样，反正它就一直在往前冲。那换言之就是，就算你今天肉体死亡了，移到前的焦点，可是你往前冲。你在自我成长的这个部分，你还是永远都在。那如果这样来讲的话，那你到底怕什么身体？你担心什么死亡？ 我只能用这样解啦，这是119节最后的一句话嘛，在你们层面的死亡只是自我的焦点改变而已。那自我焦点改变，你其实你还没死，对不对？那你那些所谓的次人格，不晓得多少群举的次人格，他并没有身体啊，但是他还是在跟着你一起运作啊。你的内我他没有身体啊，他只能靠透过你啊。所以我们都存在着。那你担心什么身体？你要担心的是表达啦。那我这个朋友很有趣哦，就爱笑的朋友，他说表达不是说话。然后他说听人家的话呢是一种很高的艺术。那事情怎么变化，其实是问题是你是内心的想法是什么。他赛斯写的不错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坦白说，学赛斯你还担心死亡哦，学赛斯你还担心生病哦，学赛斯你还担心环境不好哦。快乐吧，欢笑吧，现在不快乐什么时候？对不对？你怕什么屁啊？没有，这个太粗鲁了，不用怕啦。你看哦，连死亡你都把它当作是意识的改变，而且你本来你的其他次人格一堆的次人格都没有身体啊，你担心什么？如果你不去检查，它其实更健康啊。它不是告诉你说那个香烟的广告，你不去看香烟的广告，你本来是没有癌症的，好好的，结果因为你抽了香烟，然后就变成一个入会仪式 ，initiation 是不是？那你就变成哦，我抽烟惨了，对不对？然后跟你讲说，喝橘子汁会致癌，然后下天哪、啊，我每天都吃喝橘子汁，我完了，每天都要刷牙。我的朋友，他说呢，他的侄儿啊，上厕所没洗手了。他说：“哎，你上厕所为什么没洗手？”他说他的侄儿就把他的手拿起来，嘴巴吃一吃。他还要烟来抽呢。生命是让你来享受的。人生不同什么样的酸甜苦辣的经验是让你来体验的。每一天你可以活得快快乐乐，你真的没有理由要不快乐。我保证你会死，而且时间是幻象。那你担心什么死？现在死，30年后死，50年后死，100年后死，不是都一样？对不对？我们现在一大把年纪人，那些日子怎么过的？好像也才昨天的事嘛，有那么多意义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觉得说，哇，这个好像太重要了，天长地久的事。然后一阵子就觉得好像味同嚼蜡，积累，对不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们现在的生活，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如果你真的没有欢乐的话，你真的会觉得说，我现在过的这个日子哦，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好像在挣扎些什么。可是如果你有一个信念改变了，这信念改变就是，我真的没有理由不欢乐耶。为什么？因为我幸福到浑然不知啊。我的内在安排我所有我所要的东西，包括我的身体，包括我的感官，包括我的环境。我到底在担心什么？我只是我的内在跟我自己在对谈而已啊。你身体有问题要怎么样？要跟你的内在内我要去沟通啊。119节，有空回去看一看啊。没有的话，网上有，网络上有，早期课第三册，那陈香叶老师有录好的哈，第119节，你们去看一下，我觉得蛮有趣的这样子。我又回到那个胃溃疡的那个例子哈，不去吃那些食物了，干脆不要吃了，然后再来呢，认命的，这也许外形态，但是其实每一天你都可以用一个新的方式来尝试新的经验呐。是啊，我很笨啊，可是我是刚才很笨，现在很聪明的，可以吗？我们以前我的绰号叫呆头鹅啊，呀，那你们觉得我很呆吗？ 是啊，我知道有一点，不过那一天 Unix 来告诉我说，你脑袋到底都装些什么？好像装很多东西耶，你好像写的东西想写，不晓得从哪里抓一大那么多东西可以写。我可见我大概不是呆头，因为那个我大概不会读那么多书啊。鹅肝酱。他完全相信，如果他吃了某些他禁忌的食物之后，他就会生病，而事实上也是如此。有没有很可爱？好，赛斯真的很可爱哈。他说他完全相信的，他吃了某些禁忌的食物，他就会生病，而事实上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跟人家讲话，人家说这是事实啊。我就是这样痛啊，然后吃了就好了，我就感冒要去拆了脑会怎么样？就事实啊，是啊，信念就是信以为真的事实嘛。好，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放弃那个信念，也就是对他不会有伤害的信念，然后去了解这个信念本身是透过自我催眠起的一个制约过程。好。那威力之点是在当下，所以你必须要彻底了解这一点，然后你才能够把握你的人生。那这样的话呢，你在所有的区域里面为你自己的益处做一个自然的催眠的话，那就像我的朋友，他随时都觉得很好笑啊，觉得随时任何事情他都觉得很好玩啊。你看到他那就笑嘻嘻的这样子啊。我这边也有一个朋友也是，有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做机械的。我的孩子在学他，就是啊，那个叔叔来就是哈哈哈哈哈哈，看到他来就是啊，那个叔叔一到的时候哈，没看到他的脸，就听到哈哈哈哈哈哈这样子，呀。所以开始在你的生活里面哈，做有益处的催眠，因为你只要把很多事情移到满意的地方，就会使你获益。啊，比如说，刚提到说，啊，某某人要给我书没有给，哎，那个是比较差的经验嘛，哈。可是你也想说，哎，他人很好啊，他也蛮热心的啊，他还在推赛斯啊，哦，然后怎么样，也一直希望他自己能够成名啊之类的，哎，那蛮可爱的，OK 啊，那这样的话，你的心情就好多了嘛，是不是？没有，我后来想想，根本我不想要他给我书啊，我自己说，不是他一直说他要给我，我又没有说我要，是好几个人都是要给我，说啊有我们都有，我们只有好几本，我说那，对，但是没有一个人给我，我送给你，因为我请他们吃饭嘛，对啊，我请他们吃日本料理啊，然后这样，哎呀，那就 OK 啦，后来我在想，哎，其实我自己有的事啊，我干嘛去，而且。坦白说，我已经不晓得看了多少遍了嘛，我都可以背给你们听的啊，我怎么可能说还需要看什么书？哎，所以在所有这些情况里，不要把你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最不满意的那个经验的范围里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你的老公可能很霸道，那如果你在。想的是他怎么管你，你就是很生气。但是某个角度来想说，你会想说，啊，他真的很在乎我，啊，你就很高兴啦，啊，越霸道越好，因为你看他这么在乎我，对吗？所以这是一个助力的方式而已。这只是一种催眠暗示的加深而已，只是提醒你自己其他的成就，而这本身是以一种建设性的模式来作用。那我们在学改善视力的时候，我们也一直在讲说，哦，我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暂时改善，可是呢，哎，我知道一定会改善，这就是一种建设性的模式来作用，因为你怎么样想就会怎么样经验嘛，你怎么样注意就会得到什么，对不对？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你怎么样让你自己的情况会改变？那就是把焦点移到好的方面呐，然后去成立做一个建设性的模式啊。当建设公司啊，对不对？那即使你什么都没有做， 即使你没有做任何其他事情，只要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到下面的这个坐垮上的话，自然就会把能量的问题拉开。他下面这做法是这样子的哈，他说，建立起你自己的价值感跟力量，还是两个哦，还是两个哦，价值感跟力量，对不对？价值感在自己处理事情的力量嘛，对吗？这就是未知实相那一整封信，赛斯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嘛。我不是要帮你哦，我是要让你发现你自己的价值，我是要让你知道你能处理事情的能力。然后当提醒自己在经验或其他场面表现不错的时候，任何时候当你试着摆脱一个难题，而确定不要反而你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个难题上面。我要治病，请问你把那个范围放在哪里？病，对不对？那我要把我的这个现在的困扰去掉，我这个婚姻关系很麻烦，我要把它处理掉。那请问你现在的注意力放在哪里？婚姻关系嘛，好，注意什么会得到什么，对吗？这是我在上一节课提到的嘛，哈，你不要为了要摆脱一个难题，而反而把那个注意力集中在上面。你告诉我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啊？这个实在太困扰我了，你不要处理就好了。真的，他下面是这么讲啊，这个举动切断了其他资料的来源，而更让你加强你困难的灌注。我刚刚不是念119节那个部分吗？你有困难，对不对？你的内在会根据你的状态，给你适当的分量、适当的速度跟适当的种类，对吗？好，那本来这个路径是很畅通的，你可以解决，对不对？但问题是我如果反而把注意力放在那个焦点上而移不开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我切断了资料来源，而且我也灌注在困难度。你把你的焦注点放在你没有办法处理的那个难点上的，这是我们经常在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做创造力练习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要判断，因为判断会怎样？会把我的注意力放在我不能做这上面嘛，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的破法怎么破？当你把那个灌注打破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我如果不灌注在这件事情上，问题就解决了。那这个事情我在上个礼拜我也提过嘛，我有很多的例子嘛，哈，比如说这个一直在处理，说我跟我那男朋友哈应该怎么处理？我说你先不要处理，把你的注意移到旅行业或其他方面，你努力去做它，先把它摆着。就好像你在老师叫你写作文，说我的妈妈，你不知道该怎么写，对不对？先把它摆着去做其他事。哎，奇怪，怎么边做事很多想法突然间来？你先把灌注打破，问题就解决了。因为灌注一旦打破，那其他的资料就会跟着而来。这是一脉相传的、一脉相通的道理。从早期课，从未知实相，从个人群体跟现在在谈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如果不把灌注放在那上面，所以你开始接到其他的信息。那因为你的内在，它就会给你这些东西呀。那为什么你收不到？为什么解决方案没有？因为你把它挡掉了。我现在到底要怎么做才好？那你就根本就收不到任何信息呀。所以再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点多了，不然到这里好了。各位如何？好，9:10了。我们就停顿，停顿就把它停在这里好了。啊，这个好像不好意思哦，有点拗一拖白哈。哎，不过不会吧哈？OK 啦哈。今天几号？8月16。OK。那我们就到这里好了啦。那下面是提到你们这些女生们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胖，其实是因为你觉得我吃这东西会胖，而且我是很胖的人， 我是很胖的人这个概念在增加你的胖，而不是你吃什么东西。OK， 好，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好了，谢谢大家。